那刚刚看到《大比婆沙论》这个内容，383第二段啊。那这时候呢，就是这个当妻子的就非常的怎么讲？怪她的丈夫啊，或者是怪她自己之前有做过这样的提问啊。那妇乃居于所念告知，那丈夫呢就把他上面所想的办法跟妻子分享，那妻子听了之后呢就非常的伤心啊。他这里的闷绝僻地是什么话？昏倒昏倒在地上，然后很久才醒过来啊，苏醒过来，然后非常的这个难过哈，然后这时候呢，丈夫就安慰她啊，慢慢的愈，这个愈就是安慰哈，慢慢的安慰她，那久久他的妻子才答应。那这时候呢，夫妻就抱着一起哭了哈，抱着孩子一起哭，然后就是他们就是感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啊。那哭了很久啊，然后才把儿子杀掉啊，然后破膝为釜，这个釜呢是肉干的意思，把儿子的肉做成肉干啊，就冲入资粮，就是当成他这个充饥啊，路途上所需的粮食。那所以他每一次吃这个儿子的肉的时候，就夫妻都会痛哭流涕啊，就是很不舍得啦哈，那吃完之后呢，也会自己很自责啊。那然彼夫妻自出仇意啊，乃至时已随路行时，曾无欢情，唯念爱子啊，就是因为他们当初自己商量好的嘛，所以他们在吃这个儿子的肉的时候，只是为了路途能够平安到达目的，所以在这过程里面，他们都没有任何的高兴了，就是在吃这个儿子肉的时候都不会有欢喜心，只有意念自己的孩子。那下面呢就是法和啊，就是要讲的道理。不过他这里的这一段翻译有点奇怪哈，我先把它白话一下。如是行者啊，这样的话，他说修行人在空闲处啊，他终不放逸，正是为他的妻子，过去的妻子。就是修行人呢，他在树林里面修行啊，他还是视为他过去的妻子，生下一个可爱的小孩，生意可爱，妙善法子啊，心常念之，出无舍离。就是自己过去的妻子生过一个可爱的小孩，始终没有舍离过啊。厌生死境，去涅槃方啊，就是厌离生死的此岸啊，然后去向于彼岸的涅槃。于长时间资源匮乏啊，但是长时间呢，就是资粮不够，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达到涅槃的意思吧啊。那所以这一句我觉得有点奇怪哈，其实他后面呢就比较好懂了。他说为持圣道所依苦身，就是这个住在空闲处的这一个修行者啊，他为了要让这个修习圣道的这个过程啊能够顺利，所以他就要仰仗这个五蕴身。那舍所专修入尘起时，虽然他很想在空闲处证得圣道，但是有时候还是要放下所修的方法入尘起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苦身就是要食物， 所以他不放逸正思为具，就是他路程起时他也 不放逸，保持 正思维。所以他自舍空闲乃至时矣，就是他舍弃这个空闲的善处呢，就是为了要滋养这个色身，所以他没有任何懒惰的心在吃这个食物的啊，唯念所舍专修之法，他只有在意念自己曾经所舍的啊，这种可能是过去啊舍弃或者是舍子啊舍离妻儿的这一种决定啊，或者是还有他专修的法，那主要就是为了要让色身得到滋养而能够继续修身道啊。所以虽然在吃食物，但是他也想到说过去我是很难才能够舍下这些妻儿啊，要追求圣道，那也在空闲处能够修习善法，但是为了滋养这个色身，这两种他都要暂舍啊，到路程起时。那比丘如是于断食中，应观如前旷野子漏啊，就是如前面所说的哈，他就是观察如这个吃儿子的肉。所以呢，他如果能够对于断食以断片之的话，他对于五欲爱五种的欲爱，他就能够断片之。同一字直，这幅直幅啊，制服同一制服一对制啊，就是他能够对治一的对治这一种五种欲爱。那五种欲爱如果被骗知了，就没有任何的烦恼能够让他还生欲界。所以呢他只是断了断食而已，所以他说只是断了欲界的五种欲烦恼，所以他只能证得三果，断五下分解啊。所以在菩萨的说明呢，跟经典稍微有一点不同。菩萨的说明更具体一点，就是他说你 只有断团食的话，团食的执着最高只能够到三果。那下面三种食呢，就是断除的话就能够最高能证的四果啊，这个是菩萨跟前面不同的地方。好，再来第二种食，他说为什么要观察这个畜食为剥牛皮呢？好，我们来看答曰：假如有一头牛啊，他说他有过失于主人，就是不听话吧啊，欲令苦故生剥其皮，这个主人啊为了要责罚他，所以呢要生剥他的皮，牛皮。那因为这只牛啊，这头牛没有皮了，所以他不管到哪里啊，到地上啊空闲处啊，都有很多虫来吃他的肉。那所以他不管啊，他走到哪里为了要，虽然他想尽办法要去除身上的虫啊，不管他是摩擦篱笆、草木、墙壁，那苦痛呢都不断的增加。那这时候这头牛啊，它是有没有少许的乐呢？没有啊，就不管它畜与未畜，接受大苦，因为它皮都剥了嘛，风吹来都痛啊，我觉得哈。不要说去碰触到外在，风吹来都痛，即使没有风我看起来也是痛啊。那接受大苦，如是诸有灵有少乐，生于未生，无不皆苦。他说那这样的话，凡夫你们应该要这样思维，诸有啊，就是所有三界的这种生命的存在，难道有少许的乐可言吗？不管你是出生了还是还没有出生，都是轮回的业力，这个不值得任何的高兴可言，都是一种苦。比丘如是观察畜食，就好像如新剥皮的牛啊。那如果对于这些畜食啊，以断片之，那 对于三种兽就能够片断啊，以断片枝。诸兽以畜为缘故啊，就是我们说有畜在先，还是有兽在先？畜兽爱取有嘛，所以他说诸兽是以畜为缘，就是缘于畜而有兽啊。所以如经典说，缘于畜而有兽。若三兽以断片枝啊，三种兽如果能够片枝，那就是所作皆伴啊，断于初始，这就得阿罗汉。月有顶，这个有顶就是飞翔，飞飞翔触天啊，就是九地烦恼全部断尽，就是四果阿罗汉。好，再来的话呢，就是施食，第三种食，炉火坑烟炭焰炭啊。那答曰，这里说炉尽诚意啊，就好像一个村庄有一个大火坑，没有火焰也没有烟啊，它烧得很厉害就对了啦啊。那有一个没有鱼吃的人，他就知道说这个火坑啊烧的呢通红啊，如果我掉下去啊必死无疑啊，所以他就想到呢，就是做这样的施愿啊，远远就避开，不敢靠近他。第三行相反的，有一个鱼吃的人，那做这样的思维，他说这个坑啊烧得红红的好可爱啊，所以他就投下去啊，受苦命中啊。他是做强烈的对比啦哈。好，第四行，他说这个智有智慧的人呐、啊，看到大火坑，不畏而远避之。这个就好像圣者啊，知道后有师，后有的师，这个师呢，就是西愿后有啦。倒过来就是惜怨后有的这一种执着呢，就是生生厌舍，就是圣人呢、啊，他知道如果我们有这种希望后有的轮回啊，他就会不断的去造业而继续轮回啊。这个是圣者就不会了啊，不对于这种后有思啊，后有的惜怨啊，就不会再有了。但是对于无知的凡夫啊。无知者投大火坑受苦丧命、啊、就是对于无知的凡夫啊，他们投到火坑里面去被烧死。他说就好像一般凡夫起后有思，后有的希愿，所以呢他就会不断轮回受无边苦，死于慧命，就是法身慧命啊也都被丧失了，就是没有办法修行了、啊、他就 一直追求后有了。必求如是应观施食，如上所说焰炭火坑。所以这个施食呢如火坑、啊、所以思维这个施食以断片枝，那三爱就能够断片枝。三爱是施食的起因、啊、所以如契经说，业为因故生，爱为因故起，业跟爱啊都是升起什么的因？我问大家哈，他说以彼三爱是起因，施食是因还是三爱是因？应该是施食是因，三爱是果，对吗？就是我们如果有了这一种惜愿后有的话，有了这一种施食啊，我们就会造业，就会起祸造作了，应该是这样吧，对不对？因为你看上面第二个，就是你有畜才会有受啊，所以那个受呢，三受呢是果，畜食是因， 那你到第三个就是施食是因，三爱是果，对不对？好，最后一行他说，我们应该施舍求断施食啊。那如果施食断，就能够超越有顶的烦恼啊，非想非非想处的烦恼得阿罗汉。OK， 我们来看下一页384。第四种食，为什么说如三百粒毛啊？为什么如这个毛呢？啊，会这么锐利的毛来刺伤这个罪人啊？答曰：这里说，就好像有一个人日初分啊，就是白天呐、啊、哈，白天上午被100毛刺，日中分啊，就是中午又100毛。日后分就是傍晚又100毛啊，这天天呢都受300毛的刺呢，乃至命尽。那请问啊，这个人啊，举体皆疮，无有无少完全如戒指许啊。你看他说，你身体体无完乎了啊，遍体鳞伤，没有一个地方如芝麻那么小啊，就是完美的。如是行者于日日中恒为300亿境所引，他说凡夫啊也是如此，他说恒常啊都被这个300毛啊，像三百毛，他说300亿境所引，就是我们每天啊跟处境的时候啊，就好像有300个境界出现那么多，就好像粒毛如利毛心于所专修而为侵害乃至命尽，令所修习多诸苍忧。就我们每天碰触的境界，就好像有300个不同的境界啊，不断的变化，一天可能有300个那么多啊，那不断的刺激我们专修的法门，让我们呢六根都受到侵害乃至命尽。那所以我们对于所修的，我们要观察这些境界不要升起贪嗔痴啊，那都做不到。所以就好像呢被这些境界刺到全身都是这个怎么讲，体无完肤就是被300个不同的境界伤害到自己体无完肤必除，应该要这样观察施食就好像如上面所讲的300粒毛。如果对于这个施食以断片之，对于名色就能够断片之。所以施食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有取事，如果能够完全的了之，不要执着它，名色未来的名色就不会导引，不会出生所以以事是彼名色缘故，因为缘以事而有名色，对不对缘以事而有名色。所以呢我们的有取事如果是停止的话，那它的那个叫什么投生缘没有了，结生缘也没有，因没有果就没有，可以吗因没有果就没有，所以未来的轮回也没有，那这个也就是阿罗汉。所以从这个婆沙的注解因为他有引出的缘起经来看的话蛮明显的，就是后面三种食他都有引经，有没有施食呢是引是缘名色，有没有383页，这个是爱为因故起，施食是爱为因爱为因故起它是个三爱，是果还是因啊？如 如果你看倒数第二行的话，以彼三爱是起因，三爱断，失时就断，是这样吗？观失时如火焰，如果失时已断片之，便于三爱断片之。但是如果按照上面，又好像是失时断，三爱断，对不对？啊，失时断，三爱断。但是他下面又提到，以彼三爱是起因，若于三爱已断片之，故应失则所断啊，求断失时。不过如果是按照这个时是一种知意来看的话，感觉是先有失时啦，先有失时才断三爱啊。只是他这个经文，他引的契经是爱为因故起啊，业为因故生，所以这个这个经它是要讲的是三种爱，有点奇特哈。那第二种初识的话，就是也是我们缘起经哈，就是倒数第二行它有提到缘于处而有受，这个没有问题，对不对？源于处而有受，就初识过来才三受断啊。所以意识识就三爱断啊，三爱断的话就是果，我们讲啊，爱为因故起，业为因故生啊，好，这个我回去再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经典有引到这个啊。好，我们来继续看后面啊，384页刮胡五，他说前面三种时，那有没有佛陀有没有譬喻如三百毛？这个人他读经很可爱哈，他提问说，其他的三种时有没有如三百毛呢？为什么只有但事实讲三百毛呢？那论主回答答曰：第一个答案是说，于时亦应如三百毛，其他的三种时啊，你也可以用这个譬喻就对了啊，也是可以用三百毛。那如以此观事实，亦应以此观于三时，而迄今但说事实。观事实者当知此事有余之说啊，就是他有别的原因啦啊，但是他其实是通的啦，他说通于前面三种时啊。第二个理由呢是有说啊，有论师说这部经所显示的是最后边，就是最后边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断了这个就没有轮回，你断了这个就没有轮回，所以他就显前所说诸时义耳啊，就是如果最后这个段，那前面三个也就不存在了。显前所说诸时义耳啊。第三个答案是有余师说啊，他说心性刚强最难调伏，那佛为了呵责啊，这个心性刚强难调的凡夫啊，所以以三百毛为譬喻来谈这个事实啊。那其他的时呢，用别的譬喻啊。第四个有说，这里说这部经随显甚说啊，这个四种时里面呢，事实是最特别的，最殊胜，所以呢。只有讲失时有三百毛，没有过失啊。前面三种譬喻有理有通者，皆以此示啊。如果说前面三种譬喻它的道理当中有可以通的话，你用也没关系啦啊。好，那这个是《大毗婆沙论》的注解啊，这部经非常详细。 好，那我们来继续看下面的经，377到378。这几部经哦，其实如果你看书本的话，它的经文呢都大同小异的。大家看这个363，书本363，大正374经，你看它前面也是谈四种食，有没有？倒数第二行就有提到，若比丘于四种食有喜有贪，则是助增长，有没有？是助增长则入于名色等等。那你看下一经364页，书本375经也是这样，先谈四种食，然后它的下面的文句才有一点不同。于此四食有贪有喜，则有忧悲有尘垢。那376 377它就多了譬喻，有没有？多了这个譬喻啊。然后378又另外一种譬喻啊，如画师画师弟子的譬喻。那所以呢，这一个不同的地方，我就把它贴成表格。相同的，我看我们就不用看了哈。好，请看补充资料384页啊，384374经。那不同的地方就是这部经呢，左边啊有四种食，有喜有贪，那是助就会增长。那是助增长就会入于名色，就会跟投生了啊，就会投生。那有投生呢，诸行有为诸行就会增长，那就会增长当来有，当来有就是后有啊，后有就会不断的增长，轮回就会没有停止了，存大苦聚集。那我们看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啊，若不如实观此四种食，如果不如实观呢，他说便会升起喜贪的污染。这两种污染呢，当知希求两种过患，一个是未来，当来就是未来，还有一个就是现在。于四种食中，有漏意会失时因缘，专注希望具行喜贪为喜，就是意识时。意识时是哪一个烦恼呢？喜，对，他说具行喜染明喜啊，专注希望，就是他有那种希求后有的希望。所以喜呢，有贪有喜，那个有喜就是意识时，对。然后顺于乐受的触时，就是贪哦，就是贪。所以他瑜伽师地论有对应哦。如果经文的有喜有贪，有喜就是意识时，有贪就是触时啊。有了这两个烦恼，于宪法中能染一世啊，就是能够染污我们的心事，令其安止四种四柱。四种四柱是什么呢？是住于色受想行这四个地方。染污一世就是有取世啊，有了有取世呢，他就住在色受想行四是住里面。那有了四种是住呢，增长当来后有种子，就是未来的这种后有轮回的业力啊，它就存在了。那增长之后呢，就会导生导引什么呢？后有的生老病死等重苦产生，当知喜贪两种烦恼所作当来的过患啊，所以喜贪这两个烦恼啊，就是意识时还有初时，能够滋长失时。失时呢，又会让我们未来的种子还有呢重苦产生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喜贪烦恼的过患。 可以吗？啊，所以如果是你按照这个经文来看啊，其实这个有喜有贪呢，我们前面有很多的哦，我们前面阿含经有很多这两种烦恼的，有喜有贪啊。但是在这个四种识里面呢，它有特别的去对应啊，意识识就是喜，触识就是贪啊。OK， 我们来看385页，杂含375经啊，那是四种识，有贪有喜，则有忧悲，然后还有尘垢。这两个，那瑜伽师地论呢？我们来看右边他怎么解释啊？他说四种识中安住于喜贪两种烦恼，便于现法有诸尘染。就对于现在啊，我们有这种意识识跟触识的话，我们对于现在就会有很多染污的烦恼了。有染污的烦恼之后呢，有执着之后啊。时若变坏，就是这时啊，就是不管是哪一种时哦，可能四种哦，如果变坏的话，它就会生起忧悲恼苦。所以这个喜跟贪两种烦恼啊，所作现法过患。对，这里的忧悲尘垢，就是有杂染心跟导致后来的产生忧悲苦恼的果啊。感觉那个尘垢是因，忧悲是果，对不对啊？这个论的解释很详细哈。好，再来376、377，他们的譬喻都一样。譬喻都一样啊，就是这四种识有贪有喜，是助增长乃至存大苦聚集，就好像楼阁宫殿啊，有一个很高的楼阁宫殿，北西长广，就北方跟西方很长很广，东西两边的窗户，日出东方光照西壁啊，就是东方太阳出来了，那光线呢就会照到西方的墙壁。那这个要譬喻什么呢？啊，我们看论右边的解释啊，他说诸有于此四种事中，有情啊哈，凡夫于这四种事中啊，四种事中，如果喜哀喜贪未断。啊，就是我们的有取识啊，住在色受想行当中，如果喜贪未断，我们对于这个六根所摄有识之身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有取五蕴身就对了哈，六处就好像一个台观，好像一个阳台这样吧哈。六处窗户能引所缘境啊，我们的六根啊，就好像六个窗户能引所缘境，能引什么呢？就是烦恼的太阳光，太阳光譬喻为烦恼，就会依靠这六个窗户照进我们的房子里面。是光于此，或住上帝，或住下帝。这个光啊，就是代表烦恼嘛。当它照入这个室内的时候啊，就是说，当烦恼进入我们的这个有识之身之后啊，我们可能就会造作不同的业力，或升到上帝，就是色界、无色界，或者是下帝，就是欲界。哎，这个是注解书的解释啊。好，下一段。即得住矣，如前所说，于世是住能染于世，能生起当来后有众苦啊。如果是有这世是住啊，然后有上面所讲的这些烦恼等等染污我们的这个 有取士的话，那就会对于后有的未来生命的延续就会造作众多的业烦恼而感得后有的重苦。若有能断如是喜贪两种烦恼与上相违，那缘尽的烦恼就没有办法升起了，没有办法升起了那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依此入而当得住就是光线也就进不来了，就烦恼也进不来我们的有识之身所以这里如果按照这一段文来看的话，就是台观是指什么呢？台观有识之身，对不对？
就我们的有情身心我们的台观，这个台观看起来是好像是一栋楼好像是一个房子一个房子，然后有六个窗户，那日光透过六个窗户就可以照到我们的台观，对不对？照理是这样嘛室内。所以呢，我们如果没有这个烦恼不是，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六根我们没有感得这个有识之身或者是没有这个六个窗户，那太阳光就对我们就没有威胁了所以窗户就是热光的依处嘛窗户就是热光的依处，所以我们只要有六根烦恼就有机会照进来所以我们不要让这个喜贪烦恼入侵我们的内心，那这守好六根门就是有这样的用意因为我们这个有识之身这个台观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对不对？我们已经有了就没办法，六根也是有了但是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这六个窗户要守好，不要让这个阳光照进来，不要让这个烦恼进来就好好，最后一部经378经，这里也是跟上面一样，只是譬喻不同。他说就好像画师还有画师的弟子，就徒弟做很多彩画妆化于色种种像就是他可以画很多不同的像。那论这里的注解呢，他说有一个有情喜贪烦恼没有断，就会被这个摩罗就 Mara 就是魔来侵犯他，就好像变现种种彩色可爱境界就好像会画画的有情彩画如是有情，令其变身种种烦恼相貌显现，就是魔会出来变现不同的境界，让我们产生很多很多的执着。当知如是有情喜贪未断，譬如其地喜贪没有断除，就好像这个大地，那好像一个空间，它能够做种种的烦恼彩画的依处，有地才能画，以前是这样画在地上。如果已经断除喜贪的有情，魔役其所，如果魔到它的地方就没有东西可以变现了当知有情喜贪已断，就好像处于虚空就不能为种种的彩画所依处，虚空不能够画画嘛所以当知是于诸时中喜贪未断，如其次第所有过患就是在诸时中四种时中，如果贪喜未断，我们就要知道它的过患。那如果在四种时中喜贪已断，那就知道次第所有功德将会得到他应该得的功德。如果是按照这几部经来看的话他好像要断的是那个初识跟意识识，对不对？如果喜贪断就是初识跟意识识断，那你其他的就会断这样如果按照这几部来看有这样的意思。好，那我们这几部经到这边就告一个段落我们下个礼拜就进入这个地相应了另外一个相应。 四圣谛相应。好，那我们收拾一下，我们今天上到这边啊。好，大家整理好之后，就身体坐端正啊，然后全身自己放松啊。那放松之后我们慢慢就要把自己的意念放到自己的身体上面来啊。然后我们再一起来诵念此心是句。好，我们开始哈。阿含阿维罗诃弥，阿比阿巴卓诃弥，
阿比阿巴卓诃弥，
阿尼哥诃弥，
阿尼哥诃弥，
苏毗阿他难，
苏毗阿他难，
帕利哈拉弥。愿我没有敌意，
愿我没有嗔害，
愿我没有忧苦，
愿我保持快乐，
愿我敬爱的人没有敌意，愿我敬爱的人没有嗔害，
愿我敬爱的人没有忧苦，
愿我敬爱的人保持快乐。好，我们诵念此经。欲获得极静的善行者，应如是修学，堪能诚恳及正直，谦恭柔和与不慢，知足亦供养，少事俗物，生活简朴，诸根极净，谨慎和谦虚，不攀求于俗家，不应做任何为利事，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凡有生命者，若强若弱，若长若大，若中若短，若粗若细，尽一切无余，或可见，或不可见，或远或近，或已生或未生，愿一切众生都快乐，不要欺骗他人，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不应处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对一切众生皆修习无限的慈爱心，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上下左右，不受阻扰，不怀仇恨，不抱敌意，无论站着、走着、坐着、躺着，若不昏昧，应确立此念，能如是住者，即云梵住，不限于邪见，具有戒德，具有知见，即断诸贪欲，当觉不再入母胎。好，请大家合掌。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共振菩提度有情。